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主题是福三宝训。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也祈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你在福三宝训上所给当时的百姓的教导，也是给我们今天主你的儿女们的教导。让我们也能够遵行主你的话，遵行主你的旨意，可以明白主你的旨意。愿主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学习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谈到了福三宝训，那么也可以叫做登山宝训啊，也可以叫山上宝训。那么其实呢，这座山啊，它不大，其实它是一座很小的啊一个小山丘，并且它是一座无名小山。但是耶稣啊，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宣布了他天国的律法，讲出了这伟大的教训。那么圣经呢，一共有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他的一个前言啊，他的一个开幕的啊一个序言。那么在第三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谈到了八福啊，耶稣呢先谈到了福分。所以耶稣在讲解天国的律法之前，那么耶稣呢先讲了天国的福分。那么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谈到了我们乃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是谈到了天国子民的啊好行为。那么下面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一直到最后的第四十八节是谈到了律法啊，天国的律法。那么从第五章的第十七节啊，请注意是第五章第十七节啊，我并没有讲错啊，是第五章第十七节。那么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十八节是谈到了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无论在律法上，那么还是在生活的行为上，那么都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个义呢，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谈到了律法的义。我们在律法上，我们也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是谈到了生活上的义啊，我们在生活上的义呢，也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从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七章的二十三节里面是谈到了天国子民的生活，也就是上帝儿女们的生活。那么这一个生活呢，也分为了好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呢，是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第六章的最后的这一节，就是三十四节，谈到了不要追求属世的钱财，而要追求属天的财富。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是谈到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那么第三个部分是从第七章的第十三节那么到第七章的二十七节是谈到了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非言乃行。那么最后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是福三宝训的总结。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他的一个前言，那么第七章的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他的一个总结。 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第五章。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读一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耶稣他坐在加利利的一个小山丘上。那么这个山丘呢，它是很小的一个山丘，那么周围还有很多这样的山丘，那么有很多人啊，都跟随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要听耶稣讲道，那么要求耶稣医治他们的疾病。那么门徒呢，也来到耶稣跟前。那么首先是门徒先围绕耶稣身边坐下，门徒离耶稣最近，然后呢，是群众围绕着门徒的身边坐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那么他的讲道都是坐着讲道的。因为在当时拉比们他们施教的方式就是坐着施教的。而耶稣他就是拉比，所以因此呢，耶稣他也是坐着来讲解天国的律法。那么其实呢，在正式的场合当中，那么耶稣他都是坐着的。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第13章第2节和路加福音的第4章20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那么他的这一个宣讲呢，都是坐着来施教的。那么除非是阅读圣经的时候才是站着来宣读圣经的，那么读完圣经之后呢，他们都是坐着来讲道的。因为当时在会堂里面那么都会放置一个板凳，这个板凳呢是放在讲台的旁边，读完圣经之后呢，这一个教师就会坐在这个板凳上，那么来给百姓呢，来给这一个会众进行讲解。那么这个板凳啊，一般称为摩西的板凳，也就是马太福音23章第2节谈到的摩西的位上。所以就这么犹太人他们施教的方式和我们今天的人呢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站着施教的，而他们都是坐着施教的。当然有些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坐着来讲道，比如说人少的时候啊，在20个人以内我们就可以坐下，那么在细胞小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坐着的。因为细胞小组人比较少，那么坐着呢才更有团契感，才更亲切，那么氛围呢才会更好。所以不同的场合，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宣教。那么这个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场景来进行改变。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3节到第12节里面谈到了八福，那么弟兄姊妹啊，这八福很好啊，也很重要。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背诵在我们的心中，牢牢的非常熟悉的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要么大家和我一起来背一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真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虚心呢？虚心就是谦卑，自我感觉到缺乏感觉到自己很贫穷。那么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明白真理，那么也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才能够得救。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在天国里面的人 都是谦卑的人啊，没有骄傲的人。那么什么是哀痛的人呢？弟兄姐妹，这个哀痛啊，是指着为罪而忧伤，就是不愿意去犯罪，那么因这个罪恶呢而生出来的啊懊悔，就是恨恶罪恶，那么弃绝这一个罪恶。所以当人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么因此而懊悔，那么愿意放弃罪恶的时候，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必得安慰，因为这乃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啊，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乃是为罪忧伤啊，乃是要放弃罪恶，离弃罪恶。在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里面谈到，上帝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0节里面谈到，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么温柔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是温柔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弟兄姐妹，耶稣他是温柔的。那么温柔就是说他内心是没有增进的，内心是谦卑的，是顺服的，那么他也不会呢去增进谁对谁错，因为他不在乎这一个东西。那么温柔的人，他内心也是一个饶恕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温柔的人并不是说啊他不会发怒，只是说他不会轻易发怒。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温柔并不是软弱啊，温柔也不是懦弱，其实是恰恰相反，温柔不但不是软弱，而是刚强。因为一个刚强的人，那么他是不会那么容易的就发脾气的，他能够约束他的脾气，约束他的心。而一个不能约束自己的人，一个啊控制不住自己的人，那么说明他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就是受控制的力量，这个力量呢是被约束着的，是有原则的，是有分寸的。所以弟兄姊妹，温柔既是顺从，也是谦卑，那么也是刚强的。那么什么是饥渴慕义呢？就是非常的渴慕真理，非常的追求真理。就好像啊，我们今天吃饭一样，哎呦，我们吃不饱饭，我们非常的饥饿啊，非常的干渴，我们需要属灵的真理来喂养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乃是饥渴慕义，渴慕真理，渴慕耶稣的义。那么这样的人呢，必得饱足。那么还有连续人的人有福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连续人呢？连续就是体贴，能够体会到他人的软弱，体会到他人的需要，能够呢去帮助别人的需要，不会去计较自己的得失，那么反而呢愿意去帮助他人的缺乏。那么这样的人啊，必蒙连续，必蒙上帝连续他，那么也必蒙别人的连续。那么还有清心的人，弟兄姐妹，什么是清心的人呢？啊，清心并不是说早上起来很清心，不是的。弟兄姐妹，清心啊，并不是说我们思想很敏捷，我们思想呢啊没有很多事情，而是说这个清心是指着内心没有罪恶，内心没有自私，没有骄傲，没有仇恨，那么没有贪婪在我们里面，这个才叫清心。只有内心没有罪恶的人，那么才能够得见上帝。那么还有使人和睦的人，弟兄姊妹，使人和睦，与上帝和睦， 那么做和睦的工作，叫人与上帝和好，那么也叫人与人和好，那么这个叫做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么还有第八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会为义受逼迫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因此呢，这个世界就恨我们，所以因此啊，我们就会遭遇这样的逼迫。那么今天我们在世上遭遇逼迫，那么将来可以承受上帝的天国。那么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对第十节的一个更详细的解释。耶稣告诉我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一定呢会遭遇仇敌魔鬼的逼迫。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逼迫呢？圣经里面怎么说啊？应当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不是忧愁啊，也不是烦闷，而是说应当欢喜快乐的来面对这一个逼迫。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另外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里面谈到，他们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义受逼迫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配为这名受辱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被逼迫，说明我们配为耶稣的名受辱骂，配为耶稣受逼迫。所以今天我们为耶稣受逼迫也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福分。那么反而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受过逼迫，连一点逼迫也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反省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呢？因为我们如果是耶稣的真门徒的话，那么一定呢会遭遇仇敌的逼迫，要么是家庭的拦阻，家庭的不顺利，要么是工作的不顺利，事业的不顺利，要么是亲朋好友的反对和拦阻，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啊拦阻。总之呢会有一些拦阻，但如果说我们今天什么拦阻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到底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吗？好，这个是八福。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谈到的，你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弟兄姊妹，耶稣以盐和光来比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知道盐的这个作用是什么？那么盐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调味儿。所以因此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调和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呢充满耶稣的爱。那么第二个就是防腐啊，防止腐败，防止败坏。那么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防止罪恶的泛滥，防止罪恶的发生，就是要活出耶稣的爱，那么传扬耶稣的福音，那么来拦阻罪恶的发生。所以我们的爱就像这个盐一样，那么来调和这一个世界。那么弟兄姊妹，倘若盐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那么盐会失味吗？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和当时的这个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加利利海，那么其实并不是海，而是加利利湖，它是一个淡水湖。所以啊，当时的百姓呢，他们的这个盐大部分是来自于旷盐。 就是从岩石里面开采出来的这一个矿岩。那么这个盐呢，很容易随空气的湿度，那么而蒸发掉。那么蒸发掉之后呢，就变成了没有味道的这一个石头。那么当时耶稣讲到的啊，这一个旁边这个路上呢，就有很多被丢弃的这一个矿岩丢在这个路边，所以百姓当时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场景。所以啊，耶稣说，盐若失了味，那么就被丢弃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价值，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然后耶稣谈到了，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么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光是不能隐藏的，那么也不能放到斗底下藏起来，而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那么这个光就是我们的好行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好行为并不是我们行出来的，而是上帝在我们里面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之后，那么自然流露出来的好行为。所以因此呢，这个好行为是我们重生之后的见证，所以因此呢，能够使天父得荣耀。好，那么这个呢是盐和光。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啊，谈到的这一个律法。那么首先在第十七节，耶稣告诉我们，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成全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完成，那么也包含着应验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就是要完成律法，那么也是要应验律法。因为律法和先知的话有指着耶稣所讲的预言，那么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圣经在路加福音的24章第44节里面谈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这个成全就包含着应验的意思，那么也包含着完成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完成呢？就是说律法的义在耶稣身上得以成全得以完成。因为耶稣他没有犯任何的罪恶，他完全的遵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因此呢，律法的义得以成就在耶稣身上。那么上帝要把耶稣所成全的律法的义归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以行律法来称义，不能来获得律法的义，我们只能够因信耶稣才可以获得耶稣完成了的那律法的义。因为律法的义已经成全在耶稣身上，那么这个义呢，只能通过信来获得。在罗马书第三章的20节到21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这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告诉我们何为罪，那么律法呢，也告诉我们何为义。所以律法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因为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义不在律法里面，而在律法以外。那么另外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4节就告诉我们，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信耶稣，那么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律法的义在耶稣身上得以完全，那么通过信耶稣，那么可以使律法的义呢归在我们信的人身上。那么也不但是信的人，而是顺从的人，顺从圣灵的人。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义在律法以外得以显明，因为耶稣他成全了律法的义。但是耶稣成全律法，那么并不代表废掉了律法，因为耶稣他首先就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废掉。所以因信称义并不废掉遵行律法，那么今天我们依然呢要遵行主的律法，但是却不是因行律法称义。那么耶稣又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么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么这个称呼呢是一个正式的啊宣告，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弟兄姊妹，天地都废去，那么主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那么耶稣又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弟兄姊妹，废掉律法的人，并且呢，又教导人这样做的人，还能进天国吗？为什么耶稣说，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呢？其实他是不能进到天国里面的，因为废掉上帝律法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那么耶稣所讲的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意思就是说，在天国看来他乃是最小的。所以并不是说他能进天国，只不过呢称为最小的，不是的，而是说在天国看来，那么他乃是最小的。那么弟兄姊妹，最小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最没有价值的啊，最无用的，最没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最没价值的人呢？乃是那废掉上帝诫命又教导人这样行的，乃是最没价值的，乃是最小的。因为二十节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废掉了主的诫命，那么教导人的遗传，所以因此耶稣说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很明显，废掉这诫命的人，那么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并不是说还能进天国，只不过呢要称为小的，还只能看门而已，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吗？连那些犯罪的、不悔改的、违背诫命的、废掉律法的也能进天国了，只不过呢要称为最小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八节第九节，耶稣说，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遵守人的遗传，废掉了上帝的诫命。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十三节，耶稣也谈到，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弟兄姐妹，法利赛人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进不去，也不让别人进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人的遗传、人的教训呢，教导人遵守，那么却废掉了上帝的诫命，所以因此呢，不能进去。所以啊，并不是说还能进去，只不过呢，要称为最小的，不是的，而是说断不能进去。所以因此啊，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也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的义啊，乃是表面化的义啊，乃是行为上做出来的义，乃是一种假冒伪善的义。所以因此呢，我们的义要怎么样啊？我们的义呢，要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来自于圣灵的义。所以因此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一节，那么一直到第六章的第十八节，都是谈到了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啊，从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往后面的第六章的十八节，是耶稣详细的讲解这一个义是什么。那么首先呢，就是论发怒，也就是恨人啊，杀人的。圣经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弟兄姊妹，不可杀人乃是第六条诫命。那么什么是杀人呢？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律法不但没有废掉，反而呢还升级了，要求呢还更高了。不但在行为上不能够伤害别人，那么在内心里面呢也不能恨人。所以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那么都需要怎么样？圣洁。那么什么是拉加呢？拉加就是骂别人无用无知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啊无用啊，怎么这么的无知呢？那么魔力的意思就是很愚蠢愚笨。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啊，怎么这么愚蠢呢？所以啊，拉加就是骂别人无用，那么魔力就是骂别人很愚蠢。然后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里面谈到了两个和好的例子，因为这里面谈到的是仇敌啊，是这一个恨人。那么耶稣告诉我们，不能够去恨人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与人和好。所以因此啊，耶稣讲了两个和好的例子，一个是献礼物的时候，我们想起来啊，有人向我们怀怨，那么我们就应该先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人和好。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告诉我们，宗教的实质远比宗教的礼节更为重要。与弟兄姐妹们和好，那么合而为一，比宗教的礼节那么更为重要。那么另外呢，耶稣他也没有谈到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个耶稣根本就没有讲。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饶恕是不在乎哪一方对或者哪一方错的。因为饶恕呢是发自于内心的啊，和好是发自于内心的。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错，那么我们都要主动的先与对方和好。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和对方和好的话，证明我们内心是有恨他的。那么弟兄姊妹，耶稣怎么说？恨人的就是杀人了。那么另外，我们也要先与别人和好，恐怕呢他把我们交给审判官。所以因此啊，我们有一文钱没有还清，那么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弟兄姊妹，有一文钱就是说最少的这个钱。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就算是最少的啊，最小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应该呢认真的来对待，不能够对别人有任何的亏欠啊，有任何的亏负。好，那么下面是谈到了这个奸淫和离婚。那么其实呢，这两个方面是一个方面， 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那么这个奸淫是在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但是耶稣怎么说啊？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么在心里面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淫乱啊？什么是奸淫呢？那么内心的这个思想就是奸淫了，在上帝看来如同已经发生了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思想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导致的，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清洁，那么最终会导致我们犯罪。所以因此呢，不洁的思想乃是我们罪恶的根本。所以要对付我们的行为，必须要先对付我们的思想。所以因此啊，在上天看来，我们的思想等于实质的犯罪。那么耶稣又说，倘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弯出来丢掉。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所以因此呢，眼睛看到，这个叫眼目的情欲。所以因此呢，眼睛叫我们跌倒，那么还不如不要这个眼睛。弟兄姊妹，还不如不要这个眼睛，还不如没有眼睛。那么没有眼睛能够进天国，那么强势有眼睛下入地狱。那么这个方面，耶稣所讲的乃是一种的比方，并不是说真的让我们把眼睛给弯掉啊，把手给砍掉，而是呢通过这个方面啊来比喻，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宁愿残缺着身体进入天国，也不愿意健全的身体下入地狱。那么当然了，进天国的人并没有残缺的人，因为进天国的人都必须要改变啊，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么耶稣这样讲只是一个比方啊，比喻呢我们只要能进天国，那么就算我们今天在世上啊，我们是一个残疾的，或者说我们是啊贫穷的，那么只要呢能进天国，那么也比我们啊是健全的，也比我们是一个富翁那么要更好。所以有时候啊，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也会从我们身边啊，从我们身上收回一些我们看似很好的属世的这个福分。比如说很多人啊，他们因为工作太好了，这个生意呢太好了，以至于呢没有时间灵修啊，也没有时间到教会里面去聚会。所以因此呢，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呢，那么就使他工作呢没那么好了啊，生意呢也没那么好了，那么让他有时间，让他能够呢哎再关门到教会里面去聚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失去这个属世方面的哎利益，属世方面的好处，或让我们获得属灵的好处。打个比方来讲，耶稣来到格拉森的时候，那么耶稣为什么让乌鬼进到猪群里面，让猪群都啊跳到这个悬崖里面淹死呢？为什么让这个猪的主人遭受这个财产的损失呢？就是因为这个财产呢已经使他们的心远离上帝了。所以因此呢，因为爱的缘故，上帝就收回了给他们的这个财富，好使他们的心能够转向属天的财富。所以弟兄姊妹，只要能够进天国，那么残缺者身体进天国比健全的身体下地狱更好。那么还有这个休妻，当时犹太人摩西给他们律法，就是说可以休妻，只要给休书就能够休妻。甚至于有一个遗传，就是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甚至于连这个妻子的饭烧得不好吃也可以休妻，也能够成为休妻的理由。 但是耶稣却怎么说？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休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只有一方淫乱，那么才能够休妻，因为淫乱它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见证，所以因此呢，只有淫乱的缘故才能够休妻，不然的话就是让别人啊做淫妇了。为什么？因为离婚之后人家还要再嫁，那么人家再嫁的话呢，等于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耶稣说，人娶着被休的妇人，那么也是犯奸淫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提倡离婚。如果说夫妻之间有矛盾，那么可以尝试一下啊，暂时的分居，双方呢都先冷静一下，然后呢再尝试着和好。因为人都是有缺点的，即便呢我们在组合成一个新家，那么对方呢肯定也是有缺点的。所以我们说这一个家庭啊，这个婚姻是一门学校啊，是一所学校，那么是要培养我们基督化的品格。好，那么这一个呢是婚姻，那么下面呢是谈到了诚实，也就是论启示。圣经在第33节到第37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启示呢？那么启示呢其实是可以启的，因为耶稣自己呢就曾启示。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6章63节到64节，那么耶稣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受审判的时候，那么大祭司该亚法就指着上帝叫耶稣启示，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叫你启示，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那么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指着上帝启示，你说的是。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说不可启示，什么事都不可启呢？这个是有背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啊，犹太人，他们都是很轻易的，很随便的就启示，甚至于呢法利赛人会以誓言那么来掩盖他们的罪恶，就像这一个隔耳板一样，他们把当孝敬父母的这个钱那么拿来做了隔耳板，就是说奉献给上帝了。然后呢他们说这个钱已经奉献给上帝了，所以因此呢就不需要再孝敬父母了。但是呢这一个钱他们却可以拿来自己用，而这一个隔耳板就是启示把这个钱奉献给上帝，那么来避免孝敬父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以誓言那么来啊规避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一种的诫命。并且很多人他们都随便的启示，很随便啊，一点呢也不尊重也不神圣，很轻易的很随便的就启示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也不需要启示，我们只需要呢诚实就可以了啊，没有必要呢去启示。为什么？因为人一启示呢很容易就被这个誓言所约束，那么万一违背了这个誓言，那么等于是犯罪，所以还不如不起誓为好。那么倘若你已经起了誓，那么耶稣说你就不可背誓啊，不要背誓。那么最好呢还是不要起誓，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做一个诚实人，叫人知道你是一个诚实人，那么当别人知道你是诚实人之后呢，也没有必要呢再启示证明你的诚实。所以因此呢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做一个诚实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没必要啊再去启示了。所以并不是说不能启示，而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启示。 更不要以这个誓言来规避律法的责任，来逃避我们的义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要诚实，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诚实人，所以因此呢，也没有必要啊用歧视来证明我们的诚实。那么好，这个呢是论歧视，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论报复。在摩西的律法上有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不是要报复，而是说要执行公义，就是说要执行律法的公义。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却把这个当成了报复，就是说你怎么样伤害我，我也要怎么样反过来伤害你。但其实呢，上帝啊设立这个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让报复，而是说要执行律法的公义。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又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与恶人作对，就是说不要去报复这个恶人啊，不要报复别人，不要以恶治恶，报复别人，报复别人，报复别人，不要以恶报恶，乃要以善胜恶。这个圣经在罗马书第12章第17节和21节。而是要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弟兄姐妹，要接受这一个不公平的待遇，一个是打你的脸，一个是拿你的衣服，一个是强逼你走二里路，这三个方面。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呢？因为我们知道打脸是很屈辱的，那么拿你的衣服呢，也是不讲理的，毫无理由的，拿我们的衣服，这个叫不讲理的。那么强逼我们走一里路的，一般来讲呢，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啊，罗马人强迫犹太人帮他们拿东西，走一里路。那么这个啊，在当时的人听来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他们仇恨罗马人。而耶稣却说，他们如果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么你陪他走二里路。而就在耶稣讲到的这一个山边，就有罗马人在旁边巡逻。那么犹太人看到他们就恨得咬牙切齿，但耶稣却说，你们要陪他们走二里路，并且说你们要爱仇敌。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听到这话根本是很惊讶。那么别说他们了，就今天的我们听到这话，我们也说根本做不到，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很多人说根本就做不到，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怎么可能别人打我们的脸我们还配合别人呢？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做不到并且认为不可能做到，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那么他被扇耳光，他被打，那么耶稣呢，他没有任何的仇恨啊，他没有任何的恐吓，甚至于这一个兵丁举起铁钉要钉耶稣的手和脚的时候，那么耶稣不但不仇恨他们，反而还为他们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不单单这样讲，他更是呢这样去行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个是约翰福音第13章第15节。所以为什么说做不到？因为不认识上帝，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凡是临到我们，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因为既然临到了我们，说明是上帝让他临到我们。因为如果上帝不让他临到我们，那么他也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有人要骂我们，要打我们，那么刘姊妹也是上帝让他骂，上帝让他打的。因为倘若上帝不允许的话，那么他一句话也骂不出来，那么他连动都不能动。耶稣告诉我们，倘若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你们的头发都被天父数过了。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章29节30节。那么另外在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又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做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要这样。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42节里面谈到的，有求你的就给他。那么刘姊妹，这一个有求你的就包括了穷人啊，也包括了你的仇敌，包括了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如果他需要你的帮助，那么耶稣说，有求你的不管是谁就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不但是不能报复，不能恨仇敌，那么还要帮助那需要你帮助的人，甚至包括了你的仇敌。然后在下面的43节到48节里面谈到了爱仇敌。在43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弟兄姊妹，恨你的仇敌这句话并不是上帝说的，而是人的遗传。因为这节圣经所引用的是利未记的第19章第18节，那么里面谈到了要爱你的邻舍，根本就没有谈到要恨你的仇敌，没有谈到。所以因此呢，要爱你的邻舍是上帝说的，但是呢，恨你的仇敌是人自己说的。所以人就把上帝说的和人自己说的混合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呢，就是以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因为旧约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恨仇敌，都是教导我们要爱邻舍，那么也是要爱仇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爱仇敌，为了逼迫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那不义的人。我们今天如果单单爱那爱我们的人，那么我们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那么这个税吏啊，在当时被犹太人看不起，被犹太人所憎恶所嫌弃，是一个罪人。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个他们看不起的税吏罪人，那么也知道爱那爱他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单单爱那爱我们的人，那么与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如果单单请弟兄的安，那么与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是这样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然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像我们的天父吗？那么谁生的就像谁。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像我们的天父呢？那么弟兄姊妹，因为时间关系啊，现在已经55分钟了 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个地方。那么佛山宝训还剩下两章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因为看来啊，今天这一课呢讲不完。如果讲完的话，那么可能最少也要两个小时了。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个地方啊，剩下两章我们明天再来学习。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二十一节到最后的四十八节呢，是谈到了就是耶稣对我们的义要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那么这三遍的宝训也是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那么在世上宣布他天国的律法。所以因此啊，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的义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啊！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在山边宣布了你天国的律法。主啊，你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因此你给我们宣布了八福，让我们可以成为那有福的人。救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叫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使天父得荣耀。救主啊，你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因为主你无罪的人生，因为主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完全了律法的义，使律法的义可以归在我们信你的人身上，归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救主啊，愿主你的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义能够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让我们能够从心里真正的遵行主你的诫命，从心里真正的爱上帝，真正的爱人如己，帮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也帮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帮助我们能够去爱仇敌，不要在心里面有任何的怨恨，除去我们的怨恨，除去我们的嫉妒、仇恨和纷争。愿主将温柔、将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把一切案情、把一切冤屈都交给主，因为主你说深渊在你，你必报应。救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发自真正的爱去爱仇敌，像主你一样的生活在世上，去饶恕他人，将主的爱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救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